麦浚管理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您莫信的邀请，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周末很特别，首先它是接停日，也是西方的情人节，还是中国农历新年，三节合一。我也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将三倍的祝福临到在座的每一位。因应接停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婚姻的危机与得胜。有一对夫妇，他们很爱主，他们对于某个落后国家的人十分的有负担。他们放弃了他们好的工作，到神学院里面读书好几年的装备，然后在教会里面实习中医，他们能够踏上宣教的道路。他们离开北美十分舒服的生活环境，带着爱去到那个国家里面生活。异国他乡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语言，他们向异教徒来传福音也真的很不容易，常常被别人拒绝。不过这一些还不是最困难的，最让这对夫妇痛苦的是身边的这一个人。他们两夫妻都很爱主，为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就是不能够和对方好好的相处。他们常常吵闹、冷战，这些都成了生活当中的家常便饭。有一天，牧师的肚子痛，痛到在地上滚，于是他就望着师母，就哀求师母说：“啊，能够麻烦你，你帮我去叫救护车好不好？”那一段的时间，他们正在冷战里面，师母站在那里冷冷地说：“你的神不是很厉害吗？你可以求他，让他亲自来救你。”牧师无奈之下，一泻一泻一泻地爬出去。他在街边接了一辆的计程车，到医院一检查，是急性盲肠炎，当然马上就开刀做手术。第二天的早上，牧师在朦胧当中醒来，见到师母站在这个病房的门口，啊，心里面好高兴，心里面想：“哎呀，师母终于回心转意来看我了。”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对着牧师说：“哦，原来你还没有死啊。”牧师好像晴天霹雳一样，马上崩溃，他再也没有办法服侍下去。他从医院回来以后，他就跟差会分享实际的情况，差会尽快的就将他们调回来北美来疗伤。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夫妇，他们没有办法拥有幸福的婚姻？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见到我们身边有一些的，可能你认识有一些的朋友，你个别的跟丈夫跟太太来交流，来跟他们相处，哎呀，他们都是好人的不得了的好人，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组成好的婚姻。贵弟兄姐妹们，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两个好人却无法组成好婚姻？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特别现在在疫情嘛，在疫情当中，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家暴越来越严重，所以有专家说，这个家暴他们就用来称呼叫做亲密的恐怖主义。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的数据，基本上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的国家，在世界上每一个的国家，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多数，其实家暴的案件都在疫情当中增长了20%到30%。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一起来从亚当夏娃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来找出究竟在婚姻当中有哪一些的危机，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些的危机。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圣经是我们美满婚姻的说明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创世纪3章1到15节还有21节。 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如果我们还记得啊，你读过创世纪的话，你还记得其实亚当夏娃他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就记录了神用尘土就创造了亚当，以后呢，他就让亚当沉睡，然后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夏娃。当我们看这第二章第23节，就是当亚当醒来的时候，他一睁开眼睛看见了夏娃，当时两眼放光，然后发出哇哦一声的惊叹。当然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说，不过我相信亚当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因为当时亚当马上就写了一首情诗，其中就有那么一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时亚当真是爱夏娃爱得神魂颠倒。我想每个沉浸在爱情当中的年轻男女，何曾不是这样子？我不在在座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当你们两夫妻在刚刚认识、刚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刻呢？跟着我们就看这样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个的第三章，我们就看见蛇在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这个时候，夏娃吃了禁果，他将禁果给亚当，亚当问也不问，他就吃掉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有了一些的改变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读，当神质问亚当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亚当在说："都是你啦，都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呐、啊，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呐、啊，她不好。"你看见吗？这个是亚当他在干什么呢？他开始推卸责任了。当年的爱人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什么时候变成了今天的怨恨，彼此的指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已经离婚，我不知道你是否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你看见了好像人生当中一些熟悉的片段。当我们在婚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也看见，可能某一个阶段，可能某个时刻，我们也成了亚当夏娃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究竟在婚姻当中有哪一些的危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的问题：究竟蛇它是谁？这一段的经文，它告诉我们，蛇是狡猾的，它以谎言引诱了夏娃。另外呢，它也告诉我们，蛇是古老的，它甚至知道当初神对亚当所说的话，而且蛇跟它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讲到，女人的后裔的对手不仅仅是蛇的后裔，他也是蛇自己本身。在创世纪3章14到15节，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更是他在后面继续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会发现吗？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而且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不是蛇的后裔的头，是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你发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蛇还有跟它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当我们继续往下面读，在圣经里面，我们一直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因为启示录里面20章的第2节，他就讲到他捉住那龙，那个他，如果看上文，就是讲到一位天使捉住了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所以这位蛇，他就是魔鬼，他就是撒旦，所以他的后裔都是他的喽啰啊，就是魔鬼、撒旦的这一些的喽啰。我们看看这一个的蛇，魔鬼撒旦，他想尽一切的办法， 他就是要引诱人离开神。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世界既然有神，就有魔鬼，所以它是真实存在的。他想尽一切方法，就是引诱人，让人离开神。这个是婚姻的第一个的危机，就是魔鬼的引诱。究竟他有哪一些方面的引诱呢？首先，第一个方面，魔鬼引诱人怀疑神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魔鬼就跟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讲得很巧妙的啊。他说：“神岂是真说啊？”然后跟着呢，他在后面他又继续讲，他说：“神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如果用原文呢，你直接翻译就说你们不是一定死的。你看蛇真的很巧妙，他就是将神的话全都是用这种疑问，用这种反问的方式，让这一个的夏娃他去怀疑。”他去想，神岂是真说？你们不是一定死的。所以在我们这一个的蛇跟女人的对话里面，我看见蛇、魔鬼、撒旦，他就是要引诱女人要怀疑神的话语。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来怀疑神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以弗所书啊，我们曾经在你们当中讲过以弗所书。5章的21到33节，讲到丈夫又爱妻子，又为妻子舍命。我不知道丈夫听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做到呢？神真的这样子说过吗？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不知道姐妹你会不会想？哎呀，你看我老公啊，他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也从来不帮忙做家务，他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啊！这样的老公，你要我顺服他？神，你说笑吧，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就是常常的向我们散播这样的谎言，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因为他知道，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陷一步，我们就会很挣扎，我要不要遵从神的话语呢？然后再陷一步呢？因为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的话语，就带来了我们更加糟糕的婚姻，然后更是。这个就产生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这第一个方面，蛇就是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第二个的方面的引诱，它就是引诱人怀疑神的爱。在这里，蛇要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见吗？事实上，神非常的大方。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有的除了就是这一棵树上面的果子啊。所以呢，你看蛇直接的就将神的这种大方就变成了小气了。神岂是真说不许？你看，哎呀，神真的太小气了，你看嘛，哎呀，他连这棵树上的果子都不给你们吃。然后跟着蛇又继续的也跟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小气啊？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了这个对你们有好处，所以他不想你们有好处。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蛇多狡猾，他引诱女人去怀疑：哎呀，神真的爱我吗？你看他爱我，为什么连这一棵树上的果树，树上的果子都不让我吃？然后呢，蛇还进一步就说：“哎呀，当然啦，神不想你吃，因为这个果子非常好啊。”当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时候，贵弟兄，整个一个朋友会产生怎么样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婚姻，每个婚姻，包括我自己的婚姻，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大一点，有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小一点。你知道魔鬼撒旦常常就是利用这一些的问题，这一些可能在我们夫妻之间，有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与这些问题相处的。但是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些问题来引诱人，他就像放大了这些的问题，然后呢，将我们自己的痛苦也放大了，让人感觉，哎呀，我真是世界上最凄凉的人了，我怎么嫁给这样的老公？我怎么娶了这样的老婆？ 然后魔鬼就抛出一个问题：神不是说爱你吗？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么痛苦的婚姻？这怎么算是爱呢？魔鬼撒旦就特别的使用这些不如意的婚姻的一些的问题，他引诱人去怀疑神的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魔鬼的谎言，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对自己的婚姻也失去了信心，我们也失去了盼望，最终我们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这第二个方面的引诱，蛇引诱人怀疑神的爱。第三方面的引诱，蛇引诱人自高自大，他说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那个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好像神一样，哇，好棒哦，我能够好像神一样掌控一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心中有这种自高自大，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比配偶更聪明，所以配偶你一定要听我的，我们很想控制自己的配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还会多一种的自高自大，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魔鬼有时候特别会迷惑一些有追求的基督徒，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世人皆醉我独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很危险，我们很容易会好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怎么样？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对耶和华忠诚，事实上神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地留下了7000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是7000人哦，不是7个人哦。以利亚一个都看不见，你看嘛，他当时是何等的自高自大。其实夫妻有时候也容易如此，我们平时看见的都是对方不好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啊，你不属灵，你不爱主，那自己呢，这样就感觉良好，更属灵，更爱主，对不对？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太太比较有追求，后来神有怜悯在我身上，我就慢慢的热心起来啊，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太太不够爱主啊，有时候也比较邪气，也不够属灵。当然了，神很怜悯啊，当自己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也就越来越看到太太爱主的心。有一次我们跟几个比较熟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那时候我已经在牧养教会，有弟兄姐妹就跟我太太说笑了，他说啊，金米常常要去参加学生团，去跟一般年轻人在一起，你不怕他出事吗？啊，太太就笑着说，那是他跟神的事情，也不到我担心了。不过呢，我就常常用一句经文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你知道我当时我也在那里，我听到太太的分享的时候，我对她真的受人起敬，我心中很感动，我也为我曾经这么自高自大，我以为自己比她灵命好，感觉好惭愧。我要感谢她，是因为她的祷告，所以神赐福我，保守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在日常的夫妻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否里面有这种的自高自大，以及我们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好处，以及蒙蔽了眼睛，我们以为我们所看的都比我们的配偶要好，我们所做的都比我们的配偶要好，我们在这里面付出的都比我的配偶付出要多呢？这第一个方面，婚姻的第一个的危机是魔鬼的引诱，婚姻的第二个的危机是人的罪。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一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她讲到又给她丈夫，我们看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时候，他直译啊，直译授给在他旁边的丈夫。哦，原来亚当一直站在那里的，原来夏娃不是自己一个人跟蛇对话的， 亚当一直站在那里，他看着自己的太太跟神对话，他看着自己的太太被神引诱，他看着自己的太太拿下这个果子是神叫给命令亚当说不能够吃的，他看着太太吃掉然后给他，他也自己也吃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亚当他作为丈夫，他作为头，事实上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个也是为什么当神要去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也将亚当放在这一个的名单的里面。我们看见第二个的方面，这个女人见果子、啊、很好吃、哦、好做食物，然后呢好看悦人的眼目，然后呢也好用，能使人有智慧。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他那里讲到，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当然这个就是好像女人看见这个食物好吃，眼目的情欲好像见到这个食物好看，然后呢今生的骄傲，这个食物非常的好用，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问题，这些的问题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说那就是我们的罪。这个罪我们可以从这个的女人从谢娃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三个的方面。首先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这个不单单包括感官或者性方面的欲望，其实包括所有让我们离开神破坏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欲望或者一些不良的爱好。不过请大家不要误解，人的欲望本来是好的，可惜人滥用了欲望就出现了问题。打个比方说，我们吃东西的欲望是好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吃的欲望，那么怎么样，他就不愿意吃嘛，那就营养不足，然后甚至会饿死，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有那种厌食症、啊、是一个病态来的，就是因为没有了吃的欲望。所以正常吃的欲望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我们滥用了这个吃的欲望，暴饮暴食，哎，那就有问题了、啊、同样性也是如此。现在婚姻里面是正常的欲望的正常的享受，神是让我们享受的，是在婚姻的里面，但是如果在婚姻的外面，那就是出轨了。有个做生意的家庭，在外人看来很幸福，有钱有房有车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就是因为先生有婚外情，跟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三，还生下了孩子，被太太告到法院，生意没了，豪宅要拍卖，最终妻离子散。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见得太多了。甚至有时候如果我们追求个人的兴趣，我们太过分了，这个也会出现问题。我们上班很辛苦，回来我就玩玩游戏嘛，我就看看手机嘛，哎呀我们放松一下都是应该的，哎呀老婆你怎么连这个都管呢？有一个丈夫啊，他下班回来吃完饭之后，他就出去外面做运动做两个小时，一个礼拜五天都是这样子。太太要上班，然后呢还要做家务照顾孩子，两个小孩子焦头烂额，然后呢就跟他吵。但是这个太太这个先生那还有很有理由说，你看我做运动，我保养我的身体，我也是想好好的工作，然后呢赚钱回来养家。但是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在家里面帮帮忙，你等孩子可能他睡觉了或者你们搞好了，你再去出去做运动也可以啊，或者你一个礼拜你去你能不能够就是做三天呢、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这些的欲望我们太过分了，其实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看见自己的好而看不见别人的好。第二个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当然我自己在、就是牧会的时候、我就常常的跟很多的弟兄、都是一对一这样子来跟进，我就发现在弟兄的身上， 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的情况，就是看网上的这种事情，啊，就是以前的那个时代里面啊，你要去看这些呢，或者你要去怎么样呢？可能你还要出去外面买，但现在好方便啊，你是一台电脑，一个 iPad 怎么样的，反正你一上 Google 一下，然后呢就可以看得到，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送上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有时候。我们不好好的在心里面，我们在一些行为上面，我们控制自己，我们很容易就掉到这个网上的事情的这个坑里面。姐妹会不会有？姐妹有时候也会有啊。有时候可能姐妹会不会感觉，蛮贵的衣服，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好几套，但是就是感觉。还是差一套，还是差一套，所以呢，就是买买买买买买买个不停，最终是希望能够自己更好看一点，不管多贵也要买回来，眼目的取悦，会不会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的显现呢？最后是一个今生的骄傲，夫妻本来是一个团队的。两夫妻，神让我们两夫妻是一个团队，一起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的。如果其中一个或者双方心中有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情况，我们就看对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常常双方就会进行比较。哎，我赚的钱比你多，我为这个家庭牺牲更多，我做的决定最好，我看事情最准确，我做事情最快。你看，如果两夫妻这样子斗的话，夫妻关系怎么会好？我看到夫妻双方出现问题，很少的情况是一边倒，只有一方有问题，另外一方一点问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极少极少这样的情况啊，基本上都是双方都有问题。不过，一个幸福的婚姻是怎么样？一个幸福跟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幸福的婚姻双方都看见了自己有问题。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双方都看见了对方的问题，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以最终不是果子的问题，最终乃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人的罪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差，越来越坏。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转换我们看婚姻的眼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传道人啊，有人说他是牧师的牧师啊，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他写一本书就叫《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他在那里有一段的话非常的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在我进入婚姻几年之后，我惊讶的发现，在我对自我意志与上帝意志的体验当中。迄今为止，这仍然是最为集中和丰富的一段经历。当我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以为婚姻多半就是关于性关系、家庭生活、伴侣感情、生儿育女这些。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事实上，我进入了一个灵性，是关于祷告，还有关于上帝的一个的高级进修班。不断的有关于意志的日常作业和阶段性测验。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这里特别提到，事实上，婚姻是一个高灵性的高级进修班，不断的有意志的日常作业和阶段性的测验，是怎么样的？打个比方说，姐妹正在厨房里面忙得满头烟，丈夫下班回来。就叫了一声，哎，老婆，我回家了。然后就施施然的就跑过去，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面悠哉悠哉。你知道吗？姐妹在那边哇，满头烟，心里面气啊，恨不得就吼他过来。不过心里面想，哎呀，吼他那不是又好像早几天一样，两个人就吵起来嘛。但是心里面就不甘心，对不对？那怎么样？就拿着大力的，就这样子切菜了，然后呢，拿着餐锅就大力的在那里炒锅了。那再没办法，心里面跟主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就是关于意志的日常作业，每天都在这里面发生的。配偶跟我们是最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因此也产生最多的摩擦，而且最影响我们的心情。最能够让你痛苦的，就是身边的这个人，就是配偶。有一个教会领袖，他这样子分享，他说教会里面的服事呀，虽然不容易，多些时间，多些爱心，总能够解决的。最难搞的就是身边这一位，他要罢工，他要发脾气，哎呀，我就没辙了，搞不定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够学习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忍耐，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我们带着眼泪去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然后一天又一天，神借着你的配偶，神借着你们夫妻之间这种的困难，这种的不容易，这种的痛苦，雕刻你，磨造你。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甘心吗？你要学，你甘心也要学。就这样子，一日一日，我们的灵性可以越来越脚踏实地的成长。如果我们跟别人说自己的灵性好，我们事实上是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但是假如是你的配偶当着别人的面说你的灵性好，哦，这个就很有分量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各位，如果你已经结婚，我欢迎你进入了一个灵性的高级进修班。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去处理夫妻关系，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你们夫妻之间的一些的不容易，一些问题，一些痛苦，甚至很多的眼泪的时候，你的角度不一样，你的心态会不一样。而且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来想想，这一个灵性的高级进修班有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呢？首先第一个的课程，我们来看，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21节，神竟然为这一对这么悖逆的夫妇制作皮衣。神要杀一只动物，然后用它的皮做成皮衣服给他们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神对他们是何等的爱。其实不止这些，如果你再看前面，神在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神是全知的神嘛，对不对？他完全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嘛，他也知道问题在哪里嘛。但是他明明知道，他还明知故问，你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他希望给亚当夏娃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多么的爱亚当夏娃，他也多么的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所以当亚当看见自己身上的皮衣的时候，他就想起了神的爱。当他看见夏娃身上的皮衣的时候，诗歌也提醒他，夏娃也是神所爱的。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我们蒙爱，我们的配偶也是蒙爱的。所以我们的内心，我们要常怀盼望，不管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里面也说，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是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接停日的时候，让这个接停日成为一个感恩日。全家人在一起，当你们吃晚饭的时候，当你们坐在一起一起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规矩啊。我们家里面规矩是，吃饭必须要坐在饭桌那里半个小时。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现在特别啊，就都在疫情当中，虽然常常一起吃饭，但是可能小孩子他们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可能上网，可能他们要玩玩游戏啊，怎么样的？那他们吃了10分钟，要咚咚咚咚咚就不见了。然后呢，你看，就是我们弄得这么辛苦，然后呢，10分钟就搞定了。所以我都是有这样的规定， 家里面要吃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做什么？大家一起聊聊天，大家一起问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说说笑。所有人，你们可以让家庭日成为一个感恩日，怎么做呢？就团结一起。首先，可能是先从妈妈开始，就是每个人轮流分享一件感谢妈妈的货，感谢妈妈的事情，然后呢就感谢爸爸，然后就感谢每个孩子哦。如果你们一个孩子就是一个，两个孩子两个这样子，就每个人都有其他人说一样事情来感谢他的。最后也可以我们一起的，每个人都分享一件我们感谢神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在街里面就会这样子去做，那你就发现，哎呀，那个被肯定的人，哎呀，真的好甜蜜。然后呢，那个肯定他的人呢，他也想起，哎呀，他真的好哦，他这样子来对待我。所以你看，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会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隔一段时间你就做一次，通过这些分享，你还可以更深的了解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他们所感恩的事情，你将来就要多做。打个比方说啊。如果太太很感谢丈夫啊，就是说，哎呀，早两天你做的那一顿饭，哎呀，真的煮的好好吃哦。那做丈夫的你要聪明哦，那怎么样？那以后就要多做饭嘛，因为这个就是太太很喜欢的事情，所以你更勤快的做饭，太太的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好，笑容也会越来越多哦，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啊，我们家老大今年16岁啊，长得比我还高。我们今天有一次分享，你知道老大最感激妈妈的是什么？她是煮好吃的饭菜送他上学，所以你知道吗？他最喜欢父母做的什么？就是服侍他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他感受到被爱的。那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做？啊，现在不是上网课嘛，我就常常久不久的就端下水果过去给他吃，啊，也要给些小点给他吃，然后拿杯水给他，哇，他很感激哦。啊，那我们平时就邀他帮忙洗碗嘛，然后呢献血了，出去铲雪嘛，啊，他都很乐意做。睡觉之前呢，他有时候还跑到我们的房间，然后呢坐在我们的床上跟我们聊一会儿才去睡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家庭日成为一个感恩日，每个人都心存感恩，能够来感谢别人在自己身上所做的这一些的恩典。我们第二个的方面，得胜的秘诀。第二方面，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原来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在这里讲到，我特别就是用这个解释了，后裔是一个代名词，而他呢是用单数。然后呢，我们在接拉太书3章16节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这个他究竟是谁。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宗子孙直至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直至一个人就是基督，在加拉太书的3章16节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勇于去面对，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3天以后他也复活了，以复活的大能战胜了魔鬼，战胜了罪的权势。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黑暗、生命当中的罪。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必能够战胜魔鬼、撒旦，还有罪的权势。问题是，你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吗？你敢于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吗？让我们勇于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就是夫妻关系问题的根源。它代表着，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它代表着我从一个无助的人的角度向主耶稣基督伸出双手，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承认是我自己将好好的婚姻搞得一团糟。我们祈求主啊，你介入我的生命，你介入了我的婚姻，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你知道魔鬼撒旦他最害怕的就是神的孩子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认罪悔改，就代表着我们不再怀疑神的话语；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不再怀疑神对我们的爱。认罪悔改代表着我们不再自高自大，但是认罪悔改绝对需要勇气，各位弟兄姐妹。但是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一定带来无比的祝福，你愿意吗？回到刚才的那一对的宣教士夫妇的故事，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完，他们回到北美以后。 差会就送他们到我们机构所举办的恩爱夫妇营。正好那一次是邱廷泰博士在带领营会，在营会当中圣灵大大的来感动他们夫妇，让他们看见自己内心的丑陋，生命当中的罪，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爱主，但是里面有这么多的骄傲，里面有这么多的自我中心，以及他们完全看不见对方的好处。这个时候他们两夫妻受圣灵感动，他们就跪下来向对方跪下来，他们当时带领营会的这些带领夫妇都在他们身边都跪了下来，他们两夫妻一边哭一边向对方来认错，然后呢也向神来认罪。最后他们两夫妻抱头大哭，两个人之间那种的拦阻，那种冷冰冰的墙倒塌了。神借着这样的认罪悔改医治他们内心的伤痕。牧师愿意靠着神的恩典饶恕师母对他的伤害，师母也愿意靠着神的恩典饶恕牧师对他的伤害。他们认罪悔改，他们重新开始，他们也要重新开始建立他们夫妻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才会见到他们夫妻关系真的有巨大的改变，而且是扎扎实实的改变。于是再次愿意差派他们回去那个他们曾经失败过的国家，继续的去传扬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今天的婚姻光景如何？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让我们学习这一对的夫妇，让我们祈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婚姻才能够有转机，这样的我们的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盼望给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分钟的时间，你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真的放下感动，我要鼓励你，你为着你在婚姻当中，为着你在人际关系的里面所犯的一切罪，向耶稣基督来认罪悔改。加巴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没有爱你之前你已经爱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主啊，你的大爱我们怎么样都回报不了。主啊，但愿我们都奉献我们的生命让你来使用。主啊，刚才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认罪悔改你已经垂听，就求你赦免的恩典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你说过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切的不义，耶稣的宝血就必然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就求你来让赦罪的平安来掌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在婚姻的里面我们不断的得胜。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